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陪伴我们一起跟假讯息说拜拜的好朋友是高中的公民老师黄义中。义中好。
赵辉好，大家好。
义中其实现在也是一个很知名的作家了，然后也是名嘴，常常上电视哦。是，但我们今天邀请您来哦，其实最好奇的是，您在高中做公民的教育，然后现在媒体素养已经成为108年的课纲哦，对，所以高中要怎么样跟高中生教媒体试读、媒体素养，而怎么样跟高中来谈假讯息哦？您的一些经验跟我们分享。
就媒体素养现在已经是基本上算显学了。其实刚刚赵薇提到108课纲，其实我们在原本的课纲就还没改108课纲之前，其实我们本来公民课就有一堂课是媒体素养。那但是因为108课纲它有精简化，就是说它把一些就是他觉得也比较繁琐，他要把它删掉。可是在删掉的过程中，媒体素养这一课呢又继续 保留，而且还是放在高一的课程。也就是说你高一的6课里面其中有一课就是媒体素养。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表示说媒体素养在公民教育这一块啊，它是被认为是极其重要，所以为什么高一所有的学生都必须 接受，就是上这一堂课。所以第一个，从课纲的角度以及我们老师们的角度来讲，这个媒体素养这件事情，媒体试读这件事情，它基本上是肯认大家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但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的是说，重要点就在于，因为现在已经是网络化的时代，就是说学生基本上，过去我们是纸本的年代，那它的贯彻性、透彻性其实没有像现在那么无远佛界。现在的学生哪一个人手都是一只手机，而且都是那种网络无线上网，所以他每天手机打开那个讯息量之大，就是有很多比我们大人的那个讯息要大的程度是大太多太多，而且它的来源非常的广泛。那而且我们有发现，就是说大人的讯息来源可能还有包括传统的纸本啊，因为可能我们有些人就习惯读纸本，那另外我们有些人会习惯看新闻电视这些。可是现在的学生呢，基本上他们纸本跟电视他们那个看的比例也极低，所以他们绝大多数的那个得到媒体的时间都是他在手上那一只小小的手机。所以基本上媒体这件事情啊，特别是这种自媒体这一种啊，对他来讲，大概就是从起床到睡觉，他都活在这个媒体的这个氛围。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重不重要？当然，
数位原住民，
对，真的就是出生就是在这个数位的时代里面。所以现在这个媒体素养这件事情，那因为过去啊，包括我们以前早期，包括你知道纸本的媒体或是那种电视的媒体，它可能还有一些把关的机制，毕竟它有编辑。你如果说你做的不好，那编辑人家会去批评，那可能要换。可是，在自媒体的时代，它其实失去了这个把关的机制，而且人人都可以做媒体的时候，它那整个那个你知道品质啊，那种乱源就会倍增。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个媒体试读就在现在这个时代会比我们过去那个年代还来得更重要。
是，所以您也非常认同说课本里面应该要教大家媒体素养，但是对于高中生来说，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愿意接受，这其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有人说那你课本那一课就好好上，我跟你讲，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就毁了。如果你认为媒体试读就是说，你公民课有塞一堂课叫媒体试读，然后上个2-3节课，然后学生考个试，然后考得很棒棒，他说那这个学生媒体试读就 OK 了，拍谁，那就是 刚好就是颠倒的大错特错、嗯、我们虽然把它放在课纲里面的放在单独一课、嗯、那强调它的重要性，
是
可是在教媒 体
素养是单独的一个课，
对，但是它其实是应该是散建在你所有的课程里面、嗯、它单独拉出来只是跟你强调说哦，它的一些，因为我们要是上课有一些基本的 SOP 规则，所以让学生知道媒体的重要性、公共性、公益性等等等、嗯嗯、这个放在课程没有问题、嗯、可是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你不可能只就哦那一课讲媒体其他我们就放过、嗯、其实在讲每一堂公民课的时候他不可讳言都会接触到媒体、嗯、因为对公民我们现在的课叫公民与社会，过去可能有人说啊，公民与道德啦，公民什么，那为什么现在叫公民与社会，就表示说现在的这个课程必须跟社会做连结，那既然跟社会做连结你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接触到社会上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甚至包括国际的事情、嗯、都对你讲都非常重要，那这些事情重要的时候你会把它，所以你在上课的时候你在搭配公民课的时候你一定要把时事这些当作我们的教材、嗯、那你要怎么找出时事，就是媒体啊、嗯、就是可能像我现在很流行，像我自己的习惯是上课我们就会播一些 YouTube 的影片，新闻影片，那就给学员看、嗯、那有这样的东西以后再加入我们的那个就比方上课的解说啊，搭配课程、嗯、那这样这个课基本上它就是跟整个社会的连结就很深、嗯、所以对我们来讲媒体，你如果说那你说那黄老师你什么时候上媒体试读，很抱歉，从我第一堂课到我最后一堂课全部都是媒体试读。
哦，太好了，今天就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媒体试读的教学经验。
对，
好，我们待会来聊聊说您说现在在课文里面有一课专门是媒体素养嘛、嗯、它到底在教些什么，不过在这之前、嗯、我们先谈谈最近最热门的时事哦、嗯、帮我们举一些例子，你在课堂上都怎么跟同学来分享这些时事然后谈到媒体素养、嗯、
最近最夯的两个议题，如果你说以今年来讲2022年来讲，我猜大概就是香港跟乌克兰、嗯、这两件事
疫情之外，
对，就除了疫情之外、嗯、大概这两件事情是、嗯、而且这两件事很有趣，就是说 它虽然都一个发生在、香港，一个发生在乌克兰、嗯、可是大家常常讲说什么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啊嗯、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嗯、那为什么这两个远在千里之外的这两个地方或两个国家怎么会跟台湾挂上边呢、嗯、一定有它的某种程度的连结性、嗯、比如说我们就讲之前其实最早的香港的反送中，那这个案子虽然已经慢慢走了，可是因为今年二月有一个时代革命 上映嘛、嗯、那个纪录片票房也很好、嗯嗯、那当然我就会在课堂上跟学生提到这一部纪录片、嗯、那加上我们之前上课本来就讲过那些香港反送中，其实香港反送中你如果 要扯的话，包括我今天还有学生在问我，它其实的脉络很深，它不是单单2019的反送中、嗯、如果可以细讲的话可以从2012年的什么反国教运动、嗯、2014年的占中运动、嗯、一路对就是它是一个连结的过程、嗯、那个反送中的条例其实只是一个引爆点，
是
好，那但是我你刚才这样讲这些里里扣扣，那学生就会就如果变成是单纯的课程的话，这样讲就好像又变成没有那个、嗯、对我们来讲这种时事有时候是情感的层面，就理性的公民课那是一回事，可是你要引起学生的兴趣、
嗯、
我觉得情感的层面
最重要，
对、嗯、那你怎么样勾起他的情感呢，所以我就会播
引发他的兴趣，
我就会播新闻的影片、嗯、比如说刚刚讲好讲香港的事情，我就会播那个时代革命的预告片、嗯哦、或者是他之前那个导演他有接受 BBC 的专访、嗯、那我就会把他这个画面那带出来、嗯、他学员就会看，那你问学员百分之八九十都知道香港反送中，谁不知道、嗯、
是
问题是他知道里面的那个那种对立的那种、嗯、然后那种警察拿着那个棍子去打那些守护百姓的那些平民的那个画面、
嗯、
因为画面骗不了人，画面会说话、嗯、那这个东西看下去以后你知道那个情感上然后比较震撼了以后他就会专注、嗯、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个事情的来龙，就是说我包括从2012年啊等等等、嗯、甚至你要追溯到1997年、嗯、当时的那个香港回归等等等、嗯、那个脉络讲下来他就听得比较容易进去、嗯、那比如说甚至像乌克兰，好，最近讲到乌克兰，那乌克兰的战事你说乌克兰也是一样距离我们更远、嗯、那为什么学生会关心、嗯、因为新闻每天在报他不可能不知道乌克兰、嗯、可是这里面因为讲到乌克兰你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当地人我们也不是当事人，有时候很难去、嗯你说这两个国家到底有什么纠葛，
是
所以我就一样会去 YouTube 找一些影片、嗯、比较中性的、嗯、
比如说我就比较能有感觉，
对，然后要有脉络，就是情感上的我会播新闻、嗯、那看到那个哇那些平民百姓难民这种、嗯、那个感触那个其实就是已经情感的层面已经有了嘛、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讲到比较理性的层面，就是说那这两个国家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嗯嗯、为什么非要把一个国家非要打一个国家打成这样，那他其实可以甚至可以追那个 YouTube 有影片，我找到的是甚至可以追溯千年， 我们在1000年，在蒙古时代，早在蒙古时代，其实这个牵连就很深。那包括像白俄罗斯的这些牵连，我的习惯是，先有了那种情感的层面以后啊，他引起了他的学习动机，引起他的兴趣以后，接下来他对那个比方说这种叙事的说明啊，他就会比较愿意去听。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跳脱课程，不是说好像我们在单独考试。如果我们上每一堂课都是为了考试，你说哎，老师上香港又不考试，老师乌克兰又不考，那就把我们公民课做 low 的，就是我们格局不是，就我常常跟学生讲说，如果只是要分数的话，我现在就可以给你100分，就给你100分，我给你100，我没有，我不痛不痒，而且如果你也开心的话，我也 OK。但重点不是这个，就我们今天你的老师在课堂上准备这些题材，目的不是要什么你考100分，100分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还有更重要的那个，就是希望你们就是对这个时事、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关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那你启迪了他以后，其实包括我们讲乌克兰好了，上次讲一讲，对不对？那当然，我因为那个本来我就会讲那重要的东西，讲一讲以后，你知道后来学生做了什么事吗？自动自发，他们自己在学校搞那个联农墙啊，联农墙，他最早我们知道那个香港那个，反正然后他就要搞一个乌克兰联农墙，要画的那个他们那个就是每一节下课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其实学生的诉求也很单纯，就是说有些人说，那你因为如果你扯入到政治哦，到底谁对谁错，那就没完没了。学生的动机很单纯，不管你大人怎么打，你就是不能打小孩。你战争，你两边军人那边对打，我们没意见，那大人的事情，你不能杀平民。这个已经犯了战争罪了，在联合国的战争罪在这一条，所以学生的线也画得很准，就是说他不会去扯到大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可是我刚刚讲，你两个大人怎么打架，你们家的事情，你不要打到小孩，你不要打到老弱妇孺，所以要把那些相关的照片啊，这种说明放在那个，就是他们下课都有个那个摊位，然后学生就写那个便条纸联络墙，就你发现你这样。
大部分留言都是
国中生留言的比高中生还多。我的学生是高三的学生，他们在做这个这个活动，结果他发现
说，但是留言的很多，
国中生留言的比例远超过高中生。
这有时候都留什么呢？
就是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乌克兰加油啊，或者说百姓啊这种，就是他们都留一些比较这种比较不会去留谩骂，也很妙，不会想什么留普丁去死这种，不会，因为这样就叫流于粗俗。他们就是会。都是大家关心的点，就是难民，就是儿童，就是人权。所以而且你看，国中生还比高中生更在意这件事。所以其实表示说，其实人性的这个，你知道，这种对于人道的关怀啊，我觉得那真的是普世价值，而且不分年纪大小。
恻隐之心，
对对
啊，
对。所以你看，当你让课堂这样讲，学生还主动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在旁边看，就觉得说。还
很棒、
不对，不敢说自己多那个，但是就觉得说，
你引发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关心，
而且他做的就是很，我觉得他做的很稳定，而且他有跟学校申请场地，跟学校就是他有按照 SOP 去做，他也不是说他直接，他当然要硬做，也不是说不行，他要跟学校起个冲突也不是不行，但是他的做法是，他让最后学校觉得这一群学生，还按照这个程序来做，最后他们。最后办一个比较大的活动，那种宣讲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们校长也有来，就是说你看，连校长都觉得说这一群学生主动自发的做这个事情，他觉得是他都来帮他们肯定。
是高中生哦，其实就是正处于青春期哦，那我们大人好像很难知道说到底他们在想什么，到底他们在关心什么。但你每天都在跟高中生相处嘛，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高中生到底都在关心些什么？然后他们平常接收讯息的管道又是什么？
对，这个我有时候也会问。最大众应该是打电动，
不管男生女生，
对，男生女生打了电动就是比例是最高。但是撇开打电动的话，如果用讯息来讲，其实他们也会看一些网络，都蛮多的。我自己看大概
看 YouTuber 吗？
对 ，YouTuber 是最多的。
是
YouTuber， 因为他影片的。粘着度高，所以真的看的比例是高。然后另外像 IG 啦 ，Instagram 那个朋友之间的互动，或是一些追一些明星啊。然后用最少的大人们最喜欢用的 Facebook， 基本上高中生是不太用啦。会有人举手说：“那我说，他说他会用。”我说：“你为什么会用？抽奖。”很多那个厂商业配透过 Facebook， 所以他注册 Facebook 的目的是为了抽奖。那其实我这边有一份资料，就是说。亲子天下杂志啊，在2019年9月曾经对台湾的这些国高中生有一个所谓的假新闻的辨识调查，
是
它有15000份的问卷哦。那这里面其实数据来讲的话，国高中生的新闻资讯来源啊，第一名真的就是 YouTube， 占37%，
是
那第二名说是 Facebook， 30%、嗯、那我刚刚讲，你刚刚说，哎、欸，黄老师，你刚刚不是说学生不太用 Facebook 吗？对，但是如果有些是关心那个讯息，因为 Facebook 的讯息量还是比较大，嗯、因为 Instagram 它基本上是图片，
是
所以如果他想要关心新闻资讯，对、嗯、的话，他会从 Facebook 来。但他如果是不是这样，他纯粹只是想要就是娱乐的话，他是不会从 Facebook 着手。好，那然后这里面第三名是那个 Instagram 有16%、嗯，然后第四名是 Line 有8%、嗯，大概是这样。
是。所以你在课堂上接触的大概也是这样子，
对，差不多就是。所以 YouTube 真的是大众、嗯。那只是我这个学生从网络这边我们都得到资讯，对不对？可是我们要讲，哎、欸，那这些讯息真真假假，学生究竟会不会去追？说他看到这一则，比如说看个标题点进去啊，扫、嗯、过以后，他会去追讯息的背后的新闻来源、嗯？这个就是我们很好奇的。那他这份《天下》杂志的这个报道，《亲子天下》。17%的学生呢、啊，完全不会注意新闻来源，完全就不管哦。然后25%完全不会确认新闻发布的日期。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讯息说，哎、欸，怎么弄？可是那其实可能是很旧的事情，对，25%根本不管。然后21%的学生完全不关心新闻由哪个媒体发布，那可能是常讲农是什么内容农场，他也不管。所以其实整体来看，有1/4的学生是完全不管这些讯息的。
来源
对，就是都不管了、
是，
然后另外呢，如果是讲对于那种可疑的讯息来讲的话，那学生有14%也是坚定的不怀疑，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讯息有点很假很奇怪的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个报道看得出来，就是说至少有1/4的学生，他看到那些讯息，他是完全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他就是信了，反正我就是信了，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那种。来，有时候在抢，因为我们是大人，我们知道那个讯息的真真假假。我们有时候看，就像我之前网络上说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常常有人就跟我讲说，包括像之前的疫苗政策啦，然后乌克兰的事情啊，反正什么真真假假的怪事我都遇过。但因为我们自己是从事这份工作的人，我一定会去比或看，还有时间等。那不然我还要做一个那个美玉仪。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美玉仪，就是那个 LINE 里面有个那个
是。
美玉阿姨、嗯、
是、
哦、那她的取名就是说每次遇到疑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查那个事实查，所以我会做这个多的动作、但我自己上课也问过学生哦、我说你们就是看到这些讯息你们会去找什么美玉阿姨或什么事实查的吗？零就是不是你也不能说啊，为什么这些学生都因为每天的接受讯息量很大，
对，
那一般人或是不要说学生啊，一般人都不太会去有时候去分辨什么真假的，不然那个群组就不会一直滚、而且我曾经做过调查，就是假新闻跟真新闻它的那个流速啊，假新闻是远胜过真新闻，
是因为假新闻比较耸动
对夸张离奇、所以一旦夸张离奇，所以它那个流动的速度是远超过、它那个滚动，现在社群网络又寻求那个所谓的那个瞬间的那个流量，
是
一瞬间就卷起来、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在处理上啊就变成是比较麻烦。
对，所以你会怎么跟学生讨论假讯息这个议题？
就是会跟他讲说，就是丢几个出来跟他讲说，你觉得有可能吗？就是说他学生也会怀疑说真的吗？因为你知道假讯息很
比如说你扯丢过哪些案例啊来跟学生讨论，
比如说什么疫苗啊什么死了多少人啊，那个死的数字就是你觉得已经有点夸张了，打疫苗死了就是可能有一半人都死掉或什么的，就这种你就觉得可以很离奇的很莫名其妙的这种，有时候会上来丢一下看一下、那当然学生也会说是这种比较夸张，他就会就是会好像会
犹豫一下，
对、但如果他不要那么夸张的话，比如说打疫苗有什么10%的人会死亡，这个就好像可怕，10%就很多欸，等于我们去打 BNT 疫苗全班去打，我们班上有10%会死掉，他就会怕。可是你知道光这个东西丢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会
就一时没有思考这么多。
对，我后来分析假讯息这种东西啊，如果他真的很假，一般人
也不会容易流传。
就现在流行的假讯息是他没那么假。
是，常常其实是真真假假混
在一起，对，而且他会把真的跟假的混在一起，所以这种东西，你说，因为我也不是学生的保姆，我也不可能每天在他旁边，所以除非学生有主动问，哎，老师这个真的，有时候上课会学生问说，老师，我看到什么东西真的还假的？
是，
我就说，那我来看一下，因为听到我也觉得很扯，而且我常常在关心新闻，说我怎么没听过这一则？我来看一下，然后会跟他讲说，那个应该是你查不知道哪里来的，可如果他没有问的话，那有时候这件事情就又过去了。那你知道假的东西多，虽然它不一定会成功，可是丢久了以后，我们就像打棒球一样，打击率，它打击率只要有30%啊， 他丢三个也会中一只，那他只要做三十篇就中十篇，他做三百篇就中一百篇。所以你说这种杂讯型的攻击有没有效？就像打击率一样，打久了还是会有效啊。
对，所以你会怎么跟学生谈假讯息、假新闻，然后如何建立起他们对假讯息的免疫力？
一定要先退一步。对于任何的讯息，即便是你觉得很 OK 的、理所当然的，你也应该要先退一步。退一步就是我们上课我会播那个影片给他们看，我们要看出他的那个讯息的来源，比如说他是哪个媒体的，这个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讲有品牌的媒体他基本上有编辑在把关，他的记者也比较不敢乱搞。你乱搞，我想你那个你媒体不会被发现你作假，你真的是对媒体来讲最严重就是作假，那不用谈，那个就再见。所以基本上有品牌的媒体不管他们立场、媒体多多少的立场，但基本上他有品牌的他不太敢去做出太假的事情你可以说是语义标题下的怎么样，那个所以、其实标题很重要。即便是有品牌的媒体，我上个也会比就是说同一件事情，我就会拿 A 品牌 B 品牌跟 C 品牌然后大家
同一件新闻大家的标题重点
大家切入的角度会不一样
是，
那这个也是在我们在课堂上的媒体试图里面有提到的那些什么类似像框架效应啊这种这个就这个可以拿来做比较但我刚刚讲这边是基本上是有品牌的所以它的内容基本上不会作假它只是引导的角度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一种
是。
那第二种比较麻烦的就是没有品牌的就是那种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内容农场送出来的或是那种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 YouTuber 啊 Instagram 就传一个那个莫名其妙那种东西，我们就真的要一再的再三的去确认所以我说这一种没有品牌来源的话，不要看到以后就直接就转发学生我们赖有个习惯嘛，看到我们就转到群组，然后群组又转，然后就一传十就十传百我说这种东西我说你传这种假讯息如果传错也很丢脸学生很爱面子
所以对高中生来说丢脸这件事他们比较在乎
对他们其实你说散播假讯息他不是那么在意可是他会觉得很丢脸就说你如果传到群组然后传到班群，结果全班都发现你传的是假的，你不要混了。所以我说啊，我们按照老师说怎么办？那我们就是现在 Google 很方便，你也是多查一下，给他们看看一看，比一比，然后不要第一时间就只看标题，然后就也不看内容，或是说他的日期，还有日期也很重要啊。如果那个讯息常常我们那个讯息是很久以前的某一件事情，他把他的割稻菜都要掉在这边，然后掉过来以后，你把它发出去，我说这样子。就 我用那个丢脸来讲，学生就比较能感同身受
是，其实现在事实查核中心也有官方的 LINE 账号所以也可以下载事实查核中心的 LINE 官方账号之后把你觉得可疑的讯息丢过来那只要我们查过的，其实我机器人比对告诉你说这个是假的那如果没查过，你也可以变成我们的题库以后帮你。
而且现在其实你们这个事实查核做得很好，就是说常常包括有品牌的媒体他可能引述一个网络的网红或是知名的意见领袖他写了一个东西对不对就丢到事实查核中心后来早上的快即时新闻是说他这件事情是这样然后下午的那个经过查核以后那个网红自己就出来道歉说啊可能他讲错了但是愿意道歉还是好事啊怕就是怕有些人他也不道歉所以我就说这种真真假假的事情有时候真的就是不断的就是在课堂上啊然后也跟同学讲就是说不要第一时间就是很好像很想要跟人家分享这件事情就因为你可能分享的东西是一个错的然后会让人家觉得很丢脸
是你刚刚提到网红所以对现在对学生来说就你的观察是不是网红的影响力远胜于各个新闻媒体
当然所有的这些 YouTuber 而且 YouTuber 速度很快比方说我去年跟学生聊的那些学生跟今年聊的 YouTuber 又不一样
换了一批
他们的速度但是不管速度多快不管他讲的那些人都认不认识基本上我们都不太会认识但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学生对这一块他们的那个接触度是极高
是那他们都是欣赏哪一类型的 YouTuber 呢
娱乐类的有啦但是多多少少因为我们最近上公民课所以我们在公民课上也会找一些所谓的知识型的 YouTuber 那他那个影片如果做的比较完整比较中规中矩或是价值比较中立的我有时候会播给学生看那就是说因为已经是个网红的时代
是
你不要去好像直接把网红有些大人会说啊网红都那样子就是说觉得网红都是你弄其实他们的有些影片做的还蛮精致的所以其实我课堂上有时候因为重点是网红他们做的影片大概不会超过大概七八分钟以内所以一堂课五十分钟播个这个一段其实是
不会影响课程的进行
对而且学生也比较容易收看你如果一个一则新闻或是那个一个专题一播二三十分钟有些学生可能就 就
精神就涣散了。
所以结论就是说，他们 YouTuber 这些网红，他们能吸引学生的眼球，吸引这些求新求变的年轻人的眼球，哦，他真的有他的功夫。这个我们注意，
我们都要跟他们学习，
真的要学习。
嗯，是是。那您觉得学生，当你跟学生在谈假讯息的时候，他们可以接受说，哎，我就是应该要查证，我应该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这样吗？还是会觉得，哎呦，这有什么好关心？会这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事实胜于一切，他们会希望知道真相。嗯，我相信知道真相应该是每个人的都想知道。
是，
他只是差在说他愿不愿意去多花一些时间去查证。嗯，你让他多花时间去查证这件事情，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有兴趣。
不是哈，第一件事要有意识哈，
对，
有意识说你收到的讯息是假的，
哦，对对对，
有是可疑的，然后第二件事你愿意去做一点基本的查证，
对对对对，啊，第三步是甚至你还可以去分享更
正
确的
讯
息。当然这个是有点比较强人所难，就是一般同学不太可能会做到这个阶段，但我觉得至少建立第一步就是说，不要什么东西就是一昧的去贴上去相信，然后还乱转发这个东西，我觉得至少在这一块目前学生们是都还 OK。
是，那我们在课本里面是怎么跟大家谈假讯息？
对，它基本上是单独抽成一课，那一课里面可能也许因为每个版本编写的方式不太一样，
是，
但大致上会分大概可能三个部分，
啊，是，
第一个部分可能是会介绍媒体的公共性，就是你常常讲说 NCC 会管媒体会罚媒体，一般我们看到一般的商业行为或是一般的商业公司可能没有规范那么多，
是，
那为什么 NCC 就是那个
国家
通讯传播委员会要管那么严，因为媒体有它的公益性在，这个是，这也是媒体的特殊，所以一开始一定会先介绍这个，然后另外可能后面会介绍媒体的禁用权，大法官解释曾经提过媒体的禁用接近使用权，这个大概比较学术上的讨论会讲，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进入我们讲的媒体的制作，新闻媒体怎么呈现，它可能是一个再制的过程，让大家让同学知道说你现在看到的那些媒体大概是经过一个媒体再现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角度，比如说有框架这些，然后大概让他们知道这个媒体的制播以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提到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假讯息的问题。因为现在假讯息，这个过去在媒体的课本里面可能比较没有像现在那么重要，可是现在因为假讯息实在是太泛滥，因为自媒体的时代太多了，所以他可能他就会比方说课本就会提到说如何辨识假新闻呢，比如说第一个要先怀疑真的假的，第二个就要进行所谓的查证，比如说你到事实查核中心，或者我讲那个 LINE 有个什么美玉仪这种，那接下来才是谨慎的转发，就不要第一时间，那这个东西可是你只讲这个所谓的这种 SOP 或者说啊应该这么听看听好学生知道，但是然后呢，他觉得然后就
年轻人喜欢问然后呢，
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没这么做的话，你有可能啊你可能会触犯刑责，你可能要吃上官司，这时候学生就会觉得很扯啊，这个会吃上官司，比方说常常我们看到那种 PTT 的网友常常开玩笑说啊，什么假新闻转发，什么会以什么社会秩序维护法，可能要什么什么，当然没有说关三天，他们就喜欢开这个玩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开玩笑。那另外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好，曾经有个案子在2017年，一个小模命案，凶手他把他女朋友的闺蜜给他约出来，他约出来表面上说他们要外拍啊，拍照，就把他约去一个地下室以后呢，结果就性侵杀人。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很严重的新闻就报道，对不对？结果那个凶手呢，他就是把他就心思很缜密，他把那个事情都嫁祸给他的女朋友，然后大家看起来好像就是他的女朋友要他的男朋友去杀他的闺蜜，好像事情闹很大，后来那个小魔呢，就那个 女朋友就被羁押了三天，那这羁押这三天呢，整个所有的大家一面倒就是在骂他，那么羞辱他，然后他的脸书留言啊，那个小魔的那个公开脸书啊，有30000则都是你想得到所有不堪入目的全部都出现在上面，结果后来呢，
就是骂他说怎么可以杀死自己的闺蜜，
反正你想得到那些最难听的大概都出现在他脸书，结果后来检方呢办案了以后调了那些监视器画面，查证了以后发现说，没有任何的证据指向这个小魔有参与这件事情，事实上可能是受害者，所以后来就无罪就放出来，
是
无罪放出来以后啊，你知道当时啊有一股风潮叫做留言逃难潮，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他脸书下不是有30000则留言嘛，网友当时 PTT 就跳出一个新闻，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的留言然后把它删掉，
因为30000则要找到自己的还蛮难找的
你大概没有这个经验，他去30000则里面找到留言还把它删掉，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这些网友要删掉？你留言就留言干嘛删？因为你也知道你可能做了违法的事情，
可能有诽谤罪的问题，
可能有诽谤罪，可能有公然侮辱、等等等。
是，
这个就比方说你在第一时间，有时候你根本就是跟着跟风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是，
其实只有，所以网友还开个玩笑，因为我们常看民事的求偿，其实有一个判例的金额哈，平均抓起来大概3到5万，我们就抓最低3万好了，然后3到2万折。有人就说那个小模如果就按照这个告这2万折留言啊，每一折就求偿3万啊，他可以有6亿元民事求偿。后来那个小模没有告啦，但只是跟大家讲，就是例子，就是说很多时候你在网络上做的这件事情，不管转发或是留言啊，那边加油添醋啊，很多时候最后风向逆转以后，你可能是要吃上官司，而且到时候你真的你逃不掉哦。我刚刚讲那个小模后来是他没有对这些网友提告啊，可能他就觉得算了。可是如果我不觉得算了呢？我对你提告，法律上很抱歉，我站得住脚。
是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其实就截图啊，
他就截图，因为他案子太多，他可能可以找10个律师来帮忙处理。
是，所以第一时间大家以为的真相，其实可能非常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事实。
而且其实在讲，有时候还会再讲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也其实听起来也是有点感伤，就是之前那个大阪哦，日本不是有
关西机场，
对关西机场的那个大阪办事处的事情，当时的网络风向也是带成，就是说那个关西机场的那个办事员，他办事不力，他就是没有照顾到我们的国民，所以后来那个网络那个舆论压力大到那个很优秀的外交官，他最后轻生了。就轻生以后，我们把所有的剪掉，把所有的资料都调回来，就发现说，这里面竟然有人在背后操作这件事情。这个操作者后来还被判刑。就所以你看，就说啊，可是对这些网友来讲，你之前跟着大家那个假新闻这边霸凌他，这边攻击他的结果是，你最后他们只出现一个叫 RIP，
Rest in peace，
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不要说公民，作为一个人都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样跟同学讲，他们才知道说哦，所以这种假讯息在那边加码，
害死人命哦，
其实是会害死。
关系机场事件来说，是，所以学生也都可以接受这些就是上了这些课之后，他们就可以认识到假讯息的可能的危害嘛。那他们有没有给你有一些回馈说，那他们事实上他们在生活周遭都遭遇到最多的是哪一类的假讯息？
学生自己会接受到的假讯息，如果是新闻事件可能比较少，倒是造谣比较多了。就是因为假讯息，你如果说局限在新闻的话，
不一定是新闻，其实现在的各种社群平台的假讯息也非常多，
然后就是讲来讲一些狗戏杀的那种啊，那
学生之间彼此造谣的假讯息。
我就是跟学生讲这些，就是跟他讲说每一件事情它其实背后就是说，如果人家要去追法律的话，它其实都是可以追得到的。那对你来讲，从道德的层面去盗人家这些是非，去制造一些不端的事情，这个是不道德。那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你也可能吃上法律。大概从这样的道德跟法律的层面去跟学生讲，会让他觉得说，就是假讯息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会比较不要去，就是不要没事这边跟人家跟风了。
是。除了假讯息之外，您刚提到现在以课本里面的媒体素养，还包括公共性啊，跟禁用权还有媒体在线的问题。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大概课本里面都是哪些内容，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高中怎么教媒体素养？
媒体它到底它的价值何在？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媒体的限制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媒体？比如说你要申请一个电视台要
执照，
要经过千辛万苦，那你开一个公司其实可能不需要这样。那因为媒体它第一个我们可能会讲说它是提供资讯，提供资讯以外，第二个它可能会争编曲直，它涉及到评论，涉及到评论就有价值判断的议题。而这个价值判断呢，正面来讲可以促进所谓的公众讨论，它是个平台，按照哈伯马斯的说法，它是一个平台，可以促成公众讨论，形成社会共识，建立一个共好的公民社会。我刚刚讲是正面的，
是。
但如果在负面来讲的话，它也有可能是恶意的带风向，去攻击它，比如说在政治上或商业上它的敌人，甚至还会带来一些那种比如说新三色。常常讲，我有时候上课都问学生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讲到媒体啊，讲到记者啊，你们会想到什么？
学生高中生对媒体记者想到
什么？第一句话就是小时不读书，
第二句话长大当记者。
长大当记者。但我就会跟他们讲，我就拿一个那个好，他们这样讲我们就听，但我就会拿出那个知名的那个网络平台的那个每日 daily 每天新闻的那个排序，然后就会排嘛，你知道前几名哦，一定都是跟新三色有关的。
你说点阅率吗？
对，就是一定是那种要有色情的或者是什么蹦出来的然后那问题是这些点阅率是谁点的？就是一般的阅听者。 所以我就最后就跟他们讲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在批评媒体都走向了这些新三色，都走向了这种有的没有的时候，哎，可是这些点阅率骗不了人。
嗯，
哦，这就是学生他们就说，哦，对啊，其实当我们一只手在比着人家的时候，忘记有四只手指可能比着我们自己。
嗯哼，
但我们也不可否认，媒体有它的娱乐性啊。媒体如果完全都是公共性，也好像就大家也不想看。在娱乐性的过程中穿插的一些公共性，所以有时候我会播一些那种电视的一些专题报道。
嗯哼，
那专题报道其实收视率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它其实是很有深度的。
嗯，
那我就会播给学生看，他们就会发现说，哦，哎呦。
其实也还不错，
还是蛮厉害的。对，对，嗯，所以这样的过程中就带进了媒体的公共性。那另外，如果刚刚提到，比如说媒体的禁用权，那个就是大法官解释，就是人民怎么样有所谓接近跟使用媒体的权利。
嗯，
那过去因为禁用权，他那个判例出来的时候，释宪的时候，当时还没有自媒体。
嗯，
哦，那个年代是没有自媒体，他其实应该说，哦，我们这些频道应该要保留一部分给所谓的一般百姓。
是，
可现在问题是，现在的自媒体已经远胜过当年那些所谓的频道跟电台。
是，是。我更好奇现在媒体禁用权要怎么教呢？
禁用权就是接近比较容易理解，接近就是说如果你人家讲你什么，嗯，你可以有澄清的解释的机会，
嗯，
可是在使用这一块，
嗯，
YouTuber 我知道 YouTuber 会有什么所谓的黄标啦，就是你如果讲一些色情的会把你下架啦，
嗯，
那脸书的话你讲一些那种仇恨系的人会把你下架，
嗯，
但也仅止于此。
嗯，
它的其实平常讲网络的规范性，网络商业平台的规范性，它不可能像一般电视台或电台，嗯，有 NCC 管这么严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嗯，
而且它平常还是外商 ，YouTube 都是外商，台湾政府还管不到的，
嗯，
那是他自己的自律。
嗯，
所以那平常你讲了，我们如果你有在看 YouTuber 就知道，一样讲色情的，或者讲一些比较新三色的，它流量都破百万。很知识性的会相较比较低啦，
嗯，
啊，这个就是还是回归到根本，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媒体这件事。所以这种东西不是说你一直用限制的说啊，不要同学不要看哦，看那个是那种东西不是你能限制的啦。
嗯，
手机在他手上，他要怎么看是他权。那就是跟同学，我们还不断的就是提醒他，就是说你在看的过程中，你在看在 YouTube 的过程中，你也可以看一下说，哎，他到底有没有公共性？哎，偶尔他也会，我知道那些 YouTuber 有时候他们也会拍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影片，比如说网络诈欺，
嗯，
他们就很爱拍，
嗯，
哦，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公共性。那，啊，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去选择，就是说在娱乐的过程中，你还是能找出，甚至包括
YouTube，获得一点知识，
对，这个知识性是对你是人生比较有帮助的事情。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良性的循环，那相信这些 YouTuber 也会收到讯，就是说，哎，因为我相信 YouTuber 不可能每天想搞新三色啦，那这样他会。
嗯，
做 low 了，他也想要晋升为所谓比较有专业性的，
嗯嗯，
那当他拍出这种比较有专业性的影片的时候，欸，如果他的点阅率也不差的时候，
嗯，
那某种程度上是个良性的循环，
嗯，
他就会比较愿意去做这些我刚刚讲的公共性跟知识性的议题。
嗯哼，是，所以要从这个乐听大众这一端来做改变哦。对，但是因为传统的媒体禁用权其实是要让媒体可以有让每一个乐听大众都可以接近使用它的权利哦，
嗯，
但是现在有了自媒体之后，大家也不用靠主流媒体，
嗯，
就是也不用去电视台说我一定要有一个时段，然后让公众可以怎么样，哦，对，所以这个时代的媒体禁用权反而更多像您刚说的，哦，是在网络的这个自媒体的使用上，
嗯，
有要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嗯，这样。
所以说你这种东西你说一番有人会呼吁说国家用法令管得到吗？我刚刚讲第一个它是外媒，哦，它就是外国平台，
嗯，
台湾要法律要管也没那么简单，
嗯，
那第二个还是一样回归到自身的根本，就是说让学生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媒体的时候我可以接受它一定要有娱乐性，哦，就像电视台如果都是很严肃的议题，没有一些娱乐综艺节目，
嗯，
人家也不想看啊，
嗯，
所以娱乐性在媒体来讲还是很重要，
嗯，
但除了娱乐性以外，我们都大家如果都成为一个良善的公民，多多少少可以让这些不管是电视台啊、广播或是自媒体的这些 YouTuber 们，他们还是会往一个公共良善的方向去走。那这个是一个群体的压力。
嗯哼，是。那媒体在线的部分现在是怎么教呢？
媒体在线也就是一样会跟他们讲，其实我觉得媒体在线更重要的是在框架的部分，就是说他收集了资讯以后，第一线的那些记者收集完资讯以后啊，其实最后是要由编辑来决定给你看什么嘛。那，
嗯，
这个决定给你看什么，其实就是代表了角度。
嗯，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这个时候我就会拿同一个议题、不同的新闻、不同的电台，
嗯，
它针对同一件事情，它会有不同的角度报道。
嗯，
那容易只要把它贴出来，
嗯，
学生一看，大概就一目了然。哎，贴一次还不够，我再拿另外一个议题，又是同样一个议题，又是不同台，大家的角度又不一样。那这样子慢慢就你就可以看出，哎，其实这些编辑跟他们背后的老板， 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角度，那这个媒体在线，那你说那到底怎么样叫绝对的公平？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可能有什么叫绝对的公平跟绝对的客观，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看多听多比较，同一件事情你多看几台，那看到不同的观点以后，我相信就会形塑一个你自己属于你应该有的观点。
是。那在媒体素养上，你第一线的教学里面，学生通常对哪一个部分会特别的有兴趣来发问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讲，因为你想讲高中生的话，他其实特别是高一高二，他就一张白纸，所以你要直接对他们问他们都有什么讯息的话，我觉得通常我们不是这样，比较难的。我都是先课程上，那我会播，就刚才我一开始会播一些那种可能一些比较有趣的那种新闻的画面，然后勾起他的兴趣以后，再开始来一步一步的去探索。然后这个过程中，学生才会自己去提出一些，比如说刚刚讲好讲媒体在线啊，同一件事情的角度完全不一样，那个也太扯了吧。那学生就会反映说，老师这也太扯了吧，太扯我也不会去加嘛，我就再播另外一则，又是完全不一样角度，他说也这样也可以，那我也是没意见，因为我们价值要中立，但是透过不同的呈现以后，他才会形塑一个他自己属于他的媒体试读的观点，然后他自己就会去搜寻自己去看。所以你说他们刚开始要主动发问的话，那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到这么会积极啦，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个专业的那个科系这样子。
是，你觉得目前台湾的媒体素养教育哦，虽然列入课纲，这样足够了吗？还有哪些可以再更进步的空间？
我觉得每一科都应该媒体素养，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就只说啊，因为你公民课有媒体素养，所以你公民老师好好教，那这样可能有点大错特错了。因为现在每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特别是现在的老师上课，一定都会不可讳言都一定会使用到一些资讯的科技，包括像刚刚讲 YouTube 影片，你怎么可能不用？那一定会多少用嘛。那这些老师你们大家在用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带入了媒体，就你带入了媒体素养，
是，
就带入了媒体试读。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应该是大家把它有点像生活化，就课程里面理所当然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就是跟呼吸一样自然，而不是说单独说有上啊，那个公民课有上啊，然后也考过试了。那如果用这样把它看得很狭隘的话，我觉得，所以我们在前线努力，不只是说我们每一科的老师大家都一起努力，然后家长也一样要努力。因为有时候课堂学校是家长都会问说，老师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推荐的媒体？我有时候很尴尬，老师你有没有推荐的媒体这件事情，就因为我刚才讲媒体多多少都有他自己的观点跟立场，所以我都只能说就是多看多听，那公共电视一般来讲是你相对会比较中立，但不除了公视以外，其他的各种媒体，反正就是多看多比较，一定会看出一个端倪。那个端倪有的你喜欢，有的你不喜欢，那这个也都是个人的价值判断，也不是说我们说。所以当他问我说我推荐哪一个的时候，当我有推荐的时候，这本身就是表示我有价值，我有立场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我会做的事情。
是，你觉得在这个接触学生的过程中，学生跟家长最大的困扰是哪些？
他就觉得有一个媒体就好啦，干嘛要看那么多？因为看那么多，因为你为了你刚刚讲为了价值中立要客观，你可能要多看多比较。可是他哪有那么多时间？他就说老师，可是我没那么多时间啊，我每天看新闻的时间可能就20-30分钟，20分钟。那你还有20分钟里面去比说 A、B、C 那个，就有点强人所难。所以这个可能是目前如果在处理这一块问题上，因为可能我跟赵辉我们是算是新闻比较涉入比较深的人，我们看的会比较多，那我们花的会时间也会比较多。可是他如果不是从事这方面工作或是这方面的那个人的话，你要他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种查核啊，这些其实也是强人所难。所以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好，那也就是说 NGO 啊，比如说NGO 单位或者政府单位就继续努力，然后尽可能的提供就是这样的
正确的讯息。
对对对对对，你虽然听起来很像那种蚂蚁在推车啦，但是总是要人来做嘛。那事情如果都不做的话，那就是大家就摆烂下去，所以只能这样正向的去思考。
不过重建媒体的公信力也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可靠的新闻来源，而不是靠事后，因为事实查核就毕竟是比较事后的。如果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能接收到正确的讯息啊，就可以遏制相当多的假讯息的流窜了。是，所以在整个不管是假讯息或媒体素养上，一中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以后听到媒体素养或听到媒体试读，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它当时很严肃的议题，可是不要每个人听到这个好像都要多一个功课。我觉得有时候在推广这些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你又要加一个什么东西给我， 特别是我们 中小学老师很怕，
很可怜，
环境教育法就要上环境教育、嗯、啊，什么劳动
教
育 法什么、
哦、
然后什么性别平等法、哦、所以每天只要一个法、嗯、我们就要 一学年又要多上什么什么课，就这种规定在这里、嗯、然后好像，但是好像相反的，好像应付了那四堂课，比如说环境教育法说你要上四个小时的环境教育啊，上完这四个小时我这一年就结束了，我这一年就达成环境教育，我这样这种如果用这样的思维用这样的方式，我不是很赞成、嗯、我觉得甚至我也认为说不需要强迫说，然后中小学老师又开始每一学年要有四个小时的媒体的什么时数，这种东西你就会把它做 low， 而且会让人家对这个媒体这件事情听到就很反感、嗯、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内化的，我刚刚讲应该是让它像呼吸一样自然，就是说包括老师学生都一样，每天都会接触新闻，每天都会接触讯息，我们在接触的过程中怎么样的去用，一开始就用个比较正向的，然后啊、对于那种假的事情，我们当老师的人稍微花点时间把它稍微整理一下，那不要让学生得到错误的讯息，甚至说鼓励学生说你们有任何的疑问的时候多问，而且不一定问公民老师，所有老师都可以问、嗯、那大家共同用这样的共好的方式，然后让这件事情变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嗯、哼，我觉得自然跟吃饭一样，它才会植入我们每个人的心，那如果你是用强迫的、嗯、用教条式的用时数 来管理的话，那只会让这个东西又变成是一个负担，然后甚至会最后变成厌恶，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整个媒体试读或是媒体素养课程的想法、嗯、
是。那在教学现场上呢，你就需要更多哪一类的资源或是哪一方面的资源？
现在其实教学算很方便，就 YouTube 包括新闻很多讯息你在 YouTube 都可以直接点选，而且现在各校的网络班上都很畅通，所以有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教学来讲帮助很大，然后包括各政府他们都会设置一些网络的平台、嗯、教学平台、嗯、平台我自己是比较少用的、嗯、因为这可能讯息比较旧，那个 YouTube 新闻那些讯息比较快，所以其实现在工具是真的够多了啦、嗯、那就是，但是问题是工具越多有时候你要挑也是会就 不知道如何从何 着手起、啊嗯嗯、那这个东西也是最后也只是一句话，就是多看多用多比较啦，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营久了看久了以后、嗯、你自然就会找出一个端倪，就像 我很有自信的讲，就是说我在学上课播的影片呢、嗯、学生喜欢看的比例是很高的、嗯哼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观察嘛，就是他们会看还是在那边低头，因为我挑过啊、嗯、我是真的有看过，而且我比过以后我是挑的我觉得真的是比较适合的，而且某种程度上它也不是很枯燥的、嗯、所以你自己喜欢看的东西你觉得好的东西再推荐给学生看，我觉得而、啊、不是说人家跟你讲说啊这个好那你就拿来播，那其实跟你的学生是不是适合或是你的学生的属性喜不喜欢这一套、嗯、这一套风格，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每天有在这个场域游走或工作的话，自然你就会摸索出一套适合你的也适合你学生的那个风格。
嗯哼，像一中，因为你接触媒体已经很多年了，而且频率也非常的高哦、嗯，所以自己对媒体有非常多的认识。不过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国高中老师，他们会觉得还蛮多老师觉得蛮困扰的，因为虽然列入课纲，可是相关的教材哦，他们会觉得没有那么给老师的教材没有这么充分啊，甚至老师们会跟我说，他自己就不是学新闻的，不是学媒体的，要他去教媒体素养很困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开新闻真假掰这样的节目，我希望也可以让老师多一点的教材，然后也从我们节目中可以得到更多议题的一些灵感、啊、对，所以今天也非常谢谢一中啊。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提醒大家或者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对，特别是对于这些中小学，大家都是同行，真的不要把它想的压力很大，而且因为媒体这个东西太新了，所以如果你只是说政府提供，政府当他准备印制手册，他光他从前置作业到手册印完已经过两年了，那个讯息
都已经就旧了，学生又没兴趣。
所以我觉得在大家就是把你平常会接触的这些我们平常会看的新闻 啊，其实 YouTube 上面我真的建议是 YouTube 上面一些专题的影片，新闻专辑的影片，或者有些 YouTube 是比较知识型的，他们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平常没事去晃一晃看一看，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还蛮适合学生，而且现在很好搜寻，你只要打关键字大概都会跳出来、嗯啊、我自己的经验是大概我花一个小时搜寻，我大概就可以捞出两只还不错的袋子、嗯、哼，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作为就储存起来，然后上课就直接就秀给学生看、嗯、效果真的比，因为其实厂商也会给光碟、嗯哦、我们那个教科书厂商都会帮我们准备光，我从来不用，因为太旧了、那个、而且那个是人家、那个是别的老师他做好的东西、跟你的学生其实不一定是会产生 共鸣的，所以我还是建议老师没事就上去，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就是你总是要跟年轻，你既然教年轻人，你就要跟年轻人搞在一起，所以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好，包括 Instagram， 包括 YouTube， 我们多多少少也要注册个账号上去晃一晃，游一游。那在这个世界走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哪些东西是寓教于乐，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就是有教育的意义，但它有娱乐性。那这个东西学生看起来有共鸣的时候，我自己教感觉就会比较，哎，就是你知道，就会如鱼得水这样。
是寓教于乐，很重要的提醒。
对，
非常谢谢易中，
谢谢赵辉，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五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